人生是一场赛局，无论学业、交友、婚姻、职场，处处是博弈。唯有智慧是你真正的筹码，唯有全民新攻略给你锻炼筹码的机会。所有全国的大朋友小朋友，您没错，再一次准时的光临全民新攻略。好想谈恋爱吗？哦，春天到了，百花齐放，又是开始万物勃发，准备开个好时好谈个恋爱的时候。你想脱单吗？要如何打造一个适合恋爱的自己呢？让我们由内到外，从养生气色到心理素质，甚至于是情绪氛围营造的能力，都让您处于备战状态。欢迎恋爱助攻专家们介绍。第一位恋爱气氛达人阿姨妈 Junior，
大家好。
第二位恋爱美姿美仪达人梁湘华。第三位穿越古今的恋爱达人宋怡慧。第四位是恋爱肤质控管医师黄又明，恋爱好气色营养师简子云，以及爱的职能治疗师黄彦君。欢迎。今天呢特别有个戏要跟大家分享，是吧？
漂洋过海来爱你。
哎呦，好浪漫的剧名啊。这是哪一台的？
这个
是大爱台。
大爱，
每周一到每周五晚上8点，现在正在热播当中。
热播当中
啊。是，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戏呢？
这个叫
这个是他漂洋过海来爱你，就是有四个外籍的新娘，然后他们
四个外籍新娘，
对，有三个是越南的，然后一个是福建嫁来台湾，然后
你应该就是福建的吧？
我跟你讲，他厉害，这个我要帮他讲一下，你从现在开始用越南腔讲话。
就是呢，这个就是一个三个越南人来到这个嫁到台湾，跟那个不一样的台湾的先生相处，还有婆媳关系等等的问题，然后很好笑，很好笑，真的很好笑，
厉害啊！
你的越南，所以你的生父还是生母是越南人？
不是，可能上辈子。
那你跟谁学越南腔？
我不知道哎，我有一天就发现，哎，我怎么会啊？
哇，真的好像九八年，不知不觉就学会了。
对啊，
哇，厉害了！
为什么用客家腔跟人家越南腔聊嘞？
但我是客家人。
哦，好吧，
我的刚也不是客家腔。每天晚上8点
是
大爱电视台
漂洋过海，
漂洋过海来爱你，哇，非常好，
谢谢。
我另外有一本书听说跟大家分享，是吧？宋怡慧。
对，谈情说爱，古人超有梗。
哎呦。就怎么想写这样的书呢？好特别。
因为我觉得古人的爱情不会输给现代人。
我请问一下，我们都在研究这些古人，对不对？唐诗宋词也好，
对，
他们的本人长什么样子，你研究过没有？
就是史书上面有说，其实在唐代，
我只是文字叙述而已，对不对？
对，可是他有一些画像，最帅气的跟陈诚哥一样，叫做王维。第二名，
王维原来跟我长得很像。
就是
第一次听到吧，
就是身高啊、样态啊，就是很端庄，然后非常气质，很有质感。
这是你的第几本书啊？
这是我第八本书。
Good，
谢谢。
谈情说爱，古人超有梗，非常好，希望大家喜爱。欢迎我们的最高层级研究员蔡尚华女士的苦口婆心，请。
我是女研究员蔡尚华，今天所有来宾爱情不卡关，希望来到新攻略也能够连连闯关，因为在资格赛联想题的部分必须要一直不差才能够进入到九宫的攻略赛，攻略赛就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人能够开启 Super Night 咯，总之我们拭目以待。最后再把时间交给总是能够用他独特魅力敲开你心门的曾馆长。
准备了，第一个提示，请看5秒。伊甸园，今天呢，我相信所有的提示应该都跟我们的两性情爱关系有关系。第二个提示，再看10秒。肋骨，黄彦君，你看他快不快？他的手真快。
没有，现在来久就知道要先按再想。
答案是，
亚当。
为什么是亚当？
因为伊甸园里面就是两个人嘛。啊。然后。肋骨的话，就是亚当的肋骨，对，就提到亚当，对，我觉得亚当跟夏娃应该是其中一个。
夏娃是亚当的肋骨做的，是吧？
对，就传说中。
亚当答对没有？ 厉不厉害？厉不厉害？
竟然我以为是夏娃，因为想要乐谷。
对
对，
来了，黄彦君，请就位。黄彦君同学，台湾大学医学院职能治疗系毕业，第一个出来有个专属的这个，只有你才有的资格，就是在摇滚区看礼物。
好，
开一下梦幻大门，瞧一瞧。来，这一集为你准备的大奖分别有，好，跟你有关哦，10000除螨机，在右边免除水桶的 RO 净水器，正后方3000大奖是医美保养品。这是保养品，整组的保养品。50000大奖是破壁智能养生机，左下角的那个是100000大奖，最懂你的全智能静音马桶。好吧，他人生的第三道题目，请公布。你有5分钟的答题时间，看看我们的第一题，宠妻骨暖男就是你。第二题，育儿好时机，儿童的职能治疗师，当然有一个7个月大的女儿。
对。
客家趣味说，你就是苗栗客家人，而且在苗栗的客家庄里面曾经做过长照服务，
对，
很好。全家来庆生，今年过当爸爸后的第一个生日，恭喜，感受很不一样。
对，
玩具热销榜，你在 YT 频道有一个开箱玩具的内容节目，除螨好帮手，你很怕尘螨，所以家事通常是一手包办。
对，
气炸锅缺业配，刚买房的时候呢，很多家电都买了，就买不到气炸锅，本来等不到，也等不到业配，所以干脆自己买了，对不对？买东西要赌气干嘛的，怪了。踏上不归路，刚好关注新闻时事了，跟鲑鱼有点关系。
对，
至少三题，从哪里开始？
先客家好了。
客家，哎呦，爸爸妈妈都是苗栗客家人。
对。哦，
那你的客家话讲得很清楚吗？
母亲好，
母亲好，
会谈会讲讲一系列。
我们查你讲话呢，可以哇？
哦，安阳，好。
还有，因为有安博呢。哎，
我都是台北长大。
哎，我也是啊，
没有在客家庄生活过。哦，
我也是啊。
这样，
对呀。但是我寒暑假了，过年回去啊。
哎，讲哈话有喉咙，喉咙强。
是吧？喉咙啊。很怕哎，唐氏喉
咙。怕。唐氏都好，好
客家趣味哦，好，来，请出题。
请问客家话当中的“钻妹嘎”指的是下列哪一种行为 ？A. 亲姐妹聚会 ，B. 探访亲家 ，C. 回娘家。
我的答案是 C.
回娘家，请锁定。哎呦，哪有这种送分题啊？
对呀，真的是。
客家人回娘家做妹嘎的习俗，你知道吗？
第一，
回娘家哦，他们是客家人非常在乎的哦。因为过年的年夜饭呢，客家人都要帮忙，客家女人尤其要帮忙。而且在自己的嫁到了人家夫家以后啊，哦，一定从早忙到晚。哦。打扫啦，准备年夜饭晚餐呐，到整个收拾整理完，他绝对不能够脑子想说，哎呦，我的娘家现在怎么样？没有这回事。他要专心一意的，然后到初二回娘家的时候，一定会回去。基本上一定女儿嫁出去的女儿一定会在初二回来。
因为我有6个阿姨。哎呦，对，我有6个舅舅，6个阿姨，然后我们真的就是初二绝对会大家大集合，在我的
我的很热闹，也很多人呢。
对，
哎呦，那流水席的那个吼，要搭棚子吃饭呢。
反正大家都端拿手菜出来，真的是非常热闹。哎
呦，很热闹，大家庭哦。
对，可以吃。
我们回算不算回娘家的时候啊，几乎都要两手带很多礼物，
对，
很多单楼啊，哎，
对，
然后带着 C 龙啊，有时候对不对？就是自己的老公啊，
对，
带回去，然后要满手礼物要送给所有亲朋好友、街坊邻居。
我最喜欢的是
做的周到，
阿姨们他们会自己做那个喊炊，
喊炊哦，
对，喊炊真的，他们那个一个就是一个，还有泼炊，就是会放在罐子里面，
对，
然后用筷子把它勾出来，那个每次我都很希望可以拿到几瓶这样。哦，
那有时候有几十年的，
对，就阿姨很厉害。
来，算摸一嘎哦，就是回娘家，这个送分题，来，请揭晓。
哎呀，好，兄弟，好，谢谢，按字 C。
有一句客家俗语呢，就是这么说的：断油不断醋，断醋不断妹家路。那这请曾馆长帮我们把它讲成。
吞有唔吞吃，吞吃唔吞摸一嘎撸。
嗯，那这是什么意思？
来考我嘞！
翻译机的概念。好，其实他就告诉我们大家啊，其实呢，一般来说啊，我们在煮料理的时候一定会用到油嘛。但当你的这个经济状况已经很困难的，已经都没有油可以使用的时候呢，还是一定要用到的就是醋。但如果你穷到连醋都用不起呢，你绝对不能够断的就是你的娘家，因为娘家呢是一个女孩子一辈子的精神支柱。所以客家女性呢，每年的大年初二一定要回娘家多走动，保持着这一份永远的情感。
哎呦，很好，第二题哦。
好，
还有两题哦，要不然你拿不到除螨机哦。嗯，
因为客家人比较节俭嘛，对，所以我一直在等业配，然后就还没有买气炸锅。
喂，不是买了吗？
有啊，就是上个月有买，真等不到了。
不是等不到，谁知道你缺气炸锅
啊？我真的在粉专大肆的说，哇，真的好想要气炸锅，
许愿池哎。
结果呢？
就真的有好几家来找，可是最后就是搭配上有一些状况，所以最后
我以为没有乏人问津呢。
有啦有。
我以为你没有人缘呢。
有啦，就是这个部分还是有一点。
气炸锅缺业配，气助理。
口碑分析数据中，关于气炸锅的正面评价中，下列何者是最多人提及的 ？A. 一机多用 ，B. 烹调不油腻 ，C. 食物美味。
好，我的答案是 C. 食物美味。
锁定。跟我想的不一样。嗯，我以为是 A B 耶，食物美味是不是必然吗？你们怎么拿不好吃的东西炸？怎么可能？
我是 B 跟 C 在选，
那是最大公约数就是 B 啦。
可是他就是说要最多人提及，其实蛮多人炸出来的，真的就是看起来都很厉害，很好吃，就但是未必是不油，
未必不油，嗯，多半不油啊。
像如果你有含鸡皮的那些东西，那进去也是超级油出来，虽然你一滴油都没有加。
觉得他答对的举手。你看，一个都没，一个都没。
你有没按呀？
一根你都没。一机多用的举手。起码有一只哦。烹调不油腻的，四只哦，拜谢哦。但一只的先说，你为什么是一机多用？为什么？它多少用？怎么用？
可以烤东西、炸东西，还有人弄蛋糕什么的。可是我自己，
我气炸锅可以弄蛋糕，是不是炸蛋的那个叫？
可以啦，
就真的可以做蛋糕。但因为我自己炸的东西都很难吃，我都觉得比炸的或者是用烤箱烤的还要不好吃。
你是不是买错机器了？
啊？有可能真的买错了。
你认为一机多用就对了啦，很多用途在里面。
对，
来我们听一下 ，Junior。
哦，这是这样子，因为我本身有接气炸锅的业务，厂商的要求重点就是烹调不油腻，我们要写出来
啊。你觉得厂商会特别要求你讲到这一点？
一定是，这很重要啊。对啊，
对啊，
所以你没接到就是你不愿意，
就是不油腻才吸引。对啊，嗯，对不对？香华，对不对？
对对对。
你们越南有气炸锅吗？
最近都是。有啦，
炸春卷。
现在都很 international 啊。
哎，说来就来，不错。嗯。又明，
对，我也觉得应该是不油腻，因为它主打就是要不油腻啊。
我听到更多就是真的好像炸的哎。嗯。
对。
可是没有那么多油，就怎么炸出那个口感是哇哦，现在好像哦。嗯。然后没有那个油腻感，怎么是食物美味呢？你是怎么搞的？
他不要生气了，
就是
不是全世界就他一个人咸呢？怪的呢，这个苗栗客家人怪怪的。
可能我厨艺比较好，然后我跟大
家看你活的，再讲一遍。
没有在馆长的面前面，我的厨艺真的不太好，面是最好吃的。
哦，你不要再称赞我了啦。
对。我们客家人，
但是如果他答对的话，我们会尴尬呢。
我对不起厂商。
他如果答对，我们真的很尴尬呢。
对，
更尴尬的是子瑜呢，他说每次炸都不好吃呢。来，是不是食物美味？请揭晓。答对。
什么？
你？
我对不起。
Junior 哥的业配。
怎么会？
厂商来这边。
怎么会呢？
其实呢，很多人呢、在这个最近啊，要挑选这些家电的时候，就会把气炸锅跟旋风烤箱拿来做比较。那么大家会觉得说，买气炸锅呢，最大的两大重点就是内装跟价格。内装的部分呢，怕买大可能占空间，买小又不够实用。不过整体来讲呢，最多人正面评价的点就是认为说，使用气炸锅之后啊，空调非常的方便，而且呢，食物也非常的美味、可口、好吃。再加上呢，它其实不用再额外加油进去哦，所以也让大家觉得说，烹调起来呢是不用管火候，然后就可以把它做出好吃的味道。
一半在巷子口了，来第三题，你跟纯满机越来越接近了吗？
我选宠妻这个好了。
来，我们出个题。
请问哪一位古诗人对家庭、老婆以及为人处事都非常好，可谓是一个完美暖男的形象 ？A. 白居易 ，B. 王维 ，C. 贺知章。
天哪！你完蛋了，这个只有一会知道，因为他关若英，只有他讲。啊，谁有暖男的形象？你要稳住哦，关系到你的纯蛮鸡哦。你要从他的诗词的风格去想他这个人哦。谁？3分35秒。
好，我的答案是 B，
王维，锁定。选他是因为宋，
偷看，
是因为宋怡慧刚才称赞我像王维。
对，我真的只有这个线索。
宋怡慧，这三个人评价怎么样？
真的，王维应该是最好的。对，他当朋友跟他老婆死后30岁的时候难产死后，他就没有再娶过了。
他老婆30岁难产你都知道？
就是是真的。然后所以他才会叫师佛，就是他真的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那种形象。对，
白居易是什么风格？
他是中堂最好的朋友，就是元稹。元稹是个渣男，他是每一个
元稹是渣男，
他真的是排行榜第一名。
他
是渣男，所有的女生跟他在一起，不是闹自杀的，就是去当女道士。他当时最厉害的是薛涛，薛涛还为了他出家，真的都是当时最有名的那些歌妓或是 number one， 真的、他的好兄弟。
那贺知章呢？
贺知章就是一个就是很诚恳的诗人，我倒没有太研究他的案情，但是王维我是可以投他一票的。
王维是不是完美的暖男呢？请揭晓。
哇！难道是贺知
章？宋怡慧。
是王维啊。
你就说他很像陈哥，这感觉有点不好。
答案是白居易。好，白居易呢，其实算是唐朝的诗人里头啊，这个际遇算是比较好一点的，因为基本上呢，他在有生之年呢，曾经官拜2品大员，并且是太子太傅哦，所以呢，有文采，同时又受重用，而且呢，他的爱情其实算是有一点小坎坷。在早年呢，他曾经有一个初恋情人，但是家里的人不赞成他们两个在一起，所以他非常晚婚，大概到36、7岁才终于娶了一位杨氏。可是，在结婚那天呢，他就写下了这个诗句哦。里头呢非常诚挚的讲到，他愿意跟他生同室死同穴，就是我们生死不离的在一起。所以呢，虽然在后来他们曾经还是有点小争执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呢最后还是一起白头偕老，算是还蛮幸福的。而且白居易呢还有一点点的怕老婆，所以他是一个还蛮尊重老婆的男人。
好了，下一回合资格赛，全民新攻略模范生招募中，加入会员让你有锻炼筹码的机会。第二轮资格赛准备，第一个提示，请看5秒。风月宝剑，什么是风月宝剑？第二提示，再看10秒。石头记。
《红楼梦》。
哎呦，宋怡慧，为什么是《红楼梦》啊？
因为它都是它的就是别称。
你说风月宝剑？
对对对，石头就是他的别称。
都是一堆风花雪月。
对对对，就是为了还眼泪的贾宝玉跟那个，对，就是林黛玉来还眼泪的。
来，是不是《红楼梦》？太厉害了，贾宝玉，好姐。
谢谢。
恭喜宋怡慧，来，请就位。 宋怡慧同学，政治大学国文教学研究所毕业，今天特别来宣传他的他第八本书《谈情说爱》，古人超有梗。
对，
人生的第一套题目就要出来了。
好，
请公布。为您量身打造的第一题，爱情古典词，今天宣传书《谈情说爱》，古人超有梗第八本创作。同为爱书人，你是图书馆主任，特别爱买书。听说家里面有一面书墙啊，
我相信
有四面书墙，家里就有翰林院。青少年符号法，因为你会老师嘛，所以懂青少年一些流行的时事。鼻过敏精油，这就是你自己很困扰的，有过敏黑眼圈的问题。当然喜欢精油，我们把过敏跟精油放在一块啊。油烟不要来，你怕油烟味，所以不会做菜。国旅最热点，喜欢旅游，最近才去了华东。夯剧排行榜，特爱看日韩的偶像剧、爱情剧。环保回收室，关注环保议题。你觉得我们从哪边开始？
同为爱书人。
家里面就有藏经阁是吧？
没有，就喜欢买书。
都买哪一类的书呢？
我会有三类的书，一个是知识型的书，就是想要多充实一些各式各样的知识。
那第二个，知识型的，第二个呢？
比较实用型，比如说我当老师，那我就希望口条好一点，表达好一些，
跟表达教学相关，
对对对，
教育的。
那第三就是娱乐，就是我喜欢看的一些小说，文艺爱情小说之类，或者是诗词之类。
文艺爱情小说，所以你也有梦，也是憧憬爱情。
哎，可对啊，每个人应该都是吧。
所以还没结婚？
不是，就是觉得爱这件事情是一辈子的课题啦，就是要好好的经营跟好好的去学习。
所以还没有结婚？
这一定要回答吗？
请出题。
因为古代皇帝兼将领是非常爱看书的，如果没有看到书哦，他还会跟部下发脾气。 A 亚历山大大帝， B 凯撒大帝， C 拿破仑。
答了，
我的答案应该是 C
拿破仑。是不确定？确不确定？锁定，不假思索，这么肯定？
没有，因为拿破仑有写过情书，写得非常好。那我觉得很会写
情书，写给谁了？又被你看见了。
就是一个，就是他的太太，所以他打仗的时候有写这个情书，所以我就想说，一个喜欢写信的人应该是爱看书，这是我自己的猜测。
应该会有一定的文采，是吧？
因为我跟西洋的这些比较不熟，就跟中国的比较熟。
哦，你是研究我们中国古代历史？
对对对对对。
亚历山大跟凯撒我们知道，对不对？亚历山大我们只知道健身中心，凯撒我们只知道
沙拉。
对。
什么啊，
可爱。
跟外面不要一直互动，外面的我也是的。请揭晓。
呢，他爱看书是看出了名的哦，因为呢，他的一辈子啊，常常都在外面征战哦。在1807年呢，当时他正在征俄大战，在旅途当中呢，他就觉得非常的生气，因为他太久没看到书了，因此呢，他还特别传令回去巴黎的这个图书馆的相关人员说，怎么那么多书都没有送来给我看呢？他们马上把新书都送过去，但是他觉得还是不够读，所以后来呢，拿破仑干脆就有一个壮举，他做了一个迷你的随身图书馆，里头呢有好几个箱子装了1000本书，而且都是那种手抄小小的本哦，大概这个大小跟手掌一样大，让他随时每次出去打仗的时候呢，都有看不完的书。所以他一辈子打了60场的战役，那基本上都是有书本陪伴着他。
来第二题，
青少年符号法。
青少年符号法有什么符号？来，请助理。
现在的青少年已经不会再用笑到流泪的表情符号来表达好笑了，请问他们会改用什么符号呢？ A 骷髅头， B 飞碟， C 头包绷带。
答案是 C。
C 你锁定。头包绷带是什么意思？取代那个笑到流泪的表情是吧？
这一题 我不会耶，所以我只是想说
啊，你只是想表演一个不假思索的样子。
不是，我就想说，哎，好像没有看到他们传骷髅头给我，也没有看他们传飞机，可是他们有传过这样的，就是类似的
头包绷带
的，
好像蛮好笑
的贴图给我，就想说是不是啊？
是吗？答对了没有？啊，他是这个吧？你
是不是笑破头的意思啊？
哎，你不是研究青少年吗？是这个吗？
哎，
你觉得是 A？
骷髅头，
好像也是。
你知道吗？
就笑死了。
我好像有看过。
哦，真的？
为什么？那为什么是骷髅头呢？
就是一个笑到死的，笑死。
哦，笑死了。
骷髅头表示他笑死了。
嗯。哦，他们是气死了吗？
那为什么传棺材过来算了？
就虽然说笑到流泪那个图，就是你只要发出去，人家就说啊，这个是老人。
我现在还在用这个哎。
请你揭晓。笑到流泪的符号已经被改了，真的被改了。
正确答案就是骷髅头。那告诉大家啊，其实呢，现在呢，在全美国最常使用的一个表情符号就是笑到流泪啦。但是呢，在1996年出生以后的年轻人，他们叫做 Z 世代，他们认为说呢，因为他们的哥哥姐姐、爸爸妈妈都在用那种笑到流泪，因此他们觉得实在太过时了。他们就觉得说，如果要表现我的大笑呢，我要不就是直接用哭脸的表情，就是笑到我已经大哭，或者是我直接笑到当场去世，就直接变骷髅头。所以他们就是会用这种很极端的表情包来代表自己很年轻。
下一回的资格赛，第三个资格是谁呢？请看第一个提示：单相思。第二个提示再看十秒：偷偷爱着你。韩怡邦，答案是
暗恋，
对吗？暗恋，答对没有？当然啦，没有回报的爱，只有尼尔
是
韩怡邦，请就位。韩怡邦同学，实践大学数位媒体研究所，但你只有3分钟答题时间呢。
哦，前面被人家用的差不多了嘛，
不跟前面一点关系都没有，
没关系，就是轮到真就3分钟。
递减，
好，
被前面用差不多，什么都不是。好了，人生的第一道题目终于得以看到它了，来，请公布。韩一邦今天的题目第一题，霸气双鱼男，说是你在这个《漂洋过海来爱你》这个戏里面。演的是个霸气的宠妻老公，
对，宠妻的老公。
然后呢，平常也会跟朋友呢偶尔聊聊星座，
是。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两个呢绑在一起，
双鱼男，
好不好？
好。
我有金手指啊，当然跟日本那个加藤没什么关系啊。我们是跟吴婉君合开了一个 YT 的节目，
对，我们开了一个 YT 节目，然后有一次玩那个金手指的比赛，
手指运动会，对吧？
对。
所以有个很灵活的手指。
OK。
摄影得奖照。他很会拍照，喜欢，
所
以自己有许多的器材。脊椎炎共病，你有僵直性脊椎炎的问题，这很难完全好。
不会。
料理好伙伴，擅长料理，喜欢。成年威士忌，威士忌他会喝。那有酒商朋友，烧肉芝士烤他爱吃。狗狗上厕所，他爱狗，
不是爱上厕所，是我爱狗。
对，至少三题。看前面这两位，要超越他们，
我一定要拿到橙蛮鸡。
机器、yeah.
对他们说陈蛮鸡
够够够够够，
不是要讲这个吗？
从哪边开始？
霸气双鱼男
是已经请出题，加油。
根据台湾星座网站的报道，萧野男一个是双鱼座，爱上一个人会有的霸气行为 ：A. 动不动就管你 ；B. 时时刻刻盯着你 ；C. 绝不让你受委屈。
我的答案是 B。
B， 请锁定。我怎么会猜别的？啊？
因为你不是双鱼座的啊。
原来这么简单，原来答案这么简单，因为我不是双鱼座。
对，
我怎么以为双鱼座会绝不让你受委屈啊？他应该属于这种浪漫的霸气啊。
双鱼座最容易人家受委屈了。
像也是哎，
多情男子。
蒋伟文，
结婚了就不要提了。
可以讲出来吗？
动不动就管你是可以删掉，双鱼座不太爱管别人。嗯。
所以删去之后就留下了一个时时刻刻盯着你这个人。
会耶，感觉上双鱼座就是会，如果他注意到这个人，就会一直去注意他。
所以那位空姐女朋友，你常会盯着她，你也盯不到啊，大空姐，你也盯不到，怎么盯？骗我？
你是不是没看新闻？分手一段时间了，
太尴尬了，后面有人都不敢讲话。
好，回正题。
请揭晓。是，哟，你真的会盯着？
会啦，
你这就算是占有欲，
也不是占有欲，我会去观察他在做什么，然后你会发觉哎，很可爱，你就会注意他在做什么，他喜欢做什么，或者是他会有什么好笑可爱的行为，就去注意。
第二题，
第二题，料理好，
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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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喜欢料理？
我觉得我跟料理很有缘。
哦，我
真的，就是我家里面很多锅子都是上节目赢来的。
是赢，是赢我吗？
不知道啊。
有啊，我也输过你的，但我只是输过而已。
好好，
料理好伙伴，请助理。
蒜头是料理常见的食材，请问哪一道料理却要避免放大蒜，否则就会让口味变掉了 ？A. 葱爆鸡丁 ，B. 清蒸鱼 ，C. 豆豉苦瓜。
我的答案是 B。B，
锁定。很像是哎，
豆豉苦瓜，感觉我的印象里面好像可以吃到。就是大蒜嘛，切那种大蒜末，
有
啊，葱爆鸡丁，鸡跟它有葱了，然后葱爆鸡丁，鸡跟蒜头其实是没关系，它可能多一个味道，但是不会让口味整个变得很远这样，
好像还可以。
对，清蒸鱼，我仔细回想一下，在家里面蒸那些
姜丝、葱丝、辣椒丝，
没有蒜头到底。
等一下没有，
而且蒜头蒸过之后很容易软掉，它就很容易就到你的汤里面，那味道应该会变很
多，的确会变。清蒸鱼，答对了，请揭晓。
叶笑是两题，
门槛快到
了，陈曼基了，
好，陈曼基快来了，
来
加油，
加油，做说明。
虽然味道很浓郁，而且大家会觉得它很百搭，但是呢，偏偏就有几种料理是很不适合的。一个是清蒸类，另外一个就是糖醋类。因为呢，像是这个海鲜啊，它其实基本上呢就是希望可以提出海味嘛。那其实呢，你把这个大蒜加进去之后呢，就会把这个海鲜本来的鲜味给盖过去了。所以因此呢，通常啊，海鲜在清蒸的时候只加葱姜蒜，绝对不可能放大蒜进去。而另外呢，糖醋类哦，它如果加了大蒜呢，就会破坏掉它糖醋本来那种酸甜的口感，所以也是非常不适合的。
来，恭喜一万的巷子。第三题，摄影或威士忌，就这样。
我觉得还是从脊椎炎好。不是，因为脊椎炎这个东西，我有这个病，僵直性脊椎炎，所以我会懂它比较多。我亲身就在我身上，对不对？
要完成他们的遗愿，要先从自己有把握的下。
对，
有道理。来，请注意。
根据医师指出，患有僵直性脊椎炎的人最常产生什么样的共病 ？A. 胰脏炎 ，B. 肠胃炎 ，C. 眼睛发炎。
啊，我的答案是C，
请锁定。僵直性脊椎炎为什么眼睛跟着发炎？
基本上肠胃炎、胰脏炎都不，但僵直性脊椎炎会引发，有时候眼睛很容易红肿。眼睛不满，对，有的时候很容易。
你就有啊？
会，有的时候很容易，因为僵直性脊椎炎它导致的其他的症状还蛮多的。哎呦，
那我们真的问到一个你拿手的题目了。
陈曼基，被他们讲的，我觉得很想要陈曼基啊。
请揭晓。 僵直性脊椎炎的人是最常有眼睛发炎的。漂亮，冲破了这个障碍，
久病成良医啊！你觉得知道什么状况？
其实僵直性脊椎炎啊，真的算是一种蛮辛苦的疾病，因为不仅是非常不舒服之外，还会有很多的其他的共病的状况出现。比如说呢，我们刚刚选项当中有提到的胰脏炎，它其实呢不算它真正的共病，但是呢也常常会有僵直性脊椎炎的人也会有胰脏炎的状况出现。而它的肠胃炎的疾病呢是九倍之多，但是我们刚刚说眼睛发炎的状况是最高比例的，几乎呢是一般人的30倍。只要有僵直性脊椎炎的人啊，通常都会反复不断的有虹膜炎的状态出现，因为呢它是一种自体免疫的疾病，那么只要有僵直性脊椎炎的人呢，就很容易全身系统都会有一些问题出现，所以眼睛就会特别容易发炎。
恭喜得到10000元智慧金币，漂亮。所以你搞不好今天是成绩最好的，真的。
好，成年威士忌。
对啊，这不选那不就没这一题了、啊。成年威士忌，请引出题。
如果想知道一瓶威士忌的出厂年份，可以留意什么地方比较能够准确的推测 ？A. 酒瓶的容量 ，B. 瓶身的形状 ，C. 酒塞的种类。
出厂年份。
敲它的出厂年份。
可以留意什么地方？容量、瓶身、形状、酒。
出厂年份。
我的答案是。C。
锁定，第一个撇掉的是不是 A？
酒瓶的容量是不是各种年份都有不同的样子，很难准确说出来它是哪一种容量？对，
它基本上就这几个规格耶。我猜的是 B、C 啊。
对，那瓶身的形状，我觉得反而反映的是每一个酒厂自己的习惯、
设计风格、
设计风格。
那有人是瘦长瓶的，对不对？有人是矮胖瓶的，
对。那酒塞，我是觉得酒塞有一种状况，红酒至少它的酒塞是有那一年的什么木头啊，什么什么的去做出来的，会是什么样子？然后像现在比较新一点的，就会是塑胶的那个酒塞，比较塑胶的那种的都有。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想到最接近的。
猜对了没有？请揭晓。尴尬了，喝威士忌的人他不知道重点。啊！
我就说这个真的很难。
正确答案是酒瓶容量。
怎么？
好，要告诉大家，因为呢，以前呢，苏格兰的规定是一般威士忌的容量呢要750毫升，但是来到1990年的时候，这个法令改变了，变成说是700毫升。
对对对对。
所以。对，如果呢你的手边有一瓶威士忌，它是750毫升的话呢，基本上你就可以断定它的确呢是有一点年份的，至少它是80年代以前的威士忌。但是有一个但书哦，就是呢在美国他们的规定呢还是750毫升，所以呢如果这瓶威士忌它是有入口到美国去的话呢，那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不适用。哎呦，
你可能 OK 喽，
学到了，
拿到很重要的礼物了。来送个礼物给他。
好，我们要送给韩瑜芳的是聪明先生小子除螨机二代红绿灯，1分钟6000次高频拍打，深入床垫、被褥、埋藏在纺织品内的尘螨也能够被震出来，比一代吸力增加了27%，自动侦测尘螨脏污量，热敷除湿，预防螨虫滋生。哎
呦，送给你，他帮你们如愿，实现了你们的遗愿。
只有一台啊，
也因为他现在这里，他就挂在这里，所以下一个资格赛来，第四位的资格绝对是最后一位，请看第一个提示，月下老人，我念都还没念完，你有什么委屈吗？
反打，
又名，答案是，
爱神。
月下老人，所以是爱神。
今天的主题是爱情。哦，
那为什么不是丘比特？
下一个就是丘比特。
爱神答对没有？
答对了，
答对了。黄又明，漂亮，请就位。黄又明同学，台湾大学医学系毕业。现在是台大医院皮肤科兼任的主治医师，你只有3分钟答题时间，
是，
好，至少要3题，你知道的 ，OK， 看来人生的第一套题目，请公布。 黄佑明医师，第一题，敏感肌保养，因为是皮肤科医师，进军贴图市场，他跟其他的医师啊、护理师有合出贴图，蓄胡要小心，他留的个性的络腮胡，肌肉要练对啊，他可是健美先生的健体分组第六名，每天健身，肌肉选部位，当然天天要吃鸡肉，野溪温泉宝，而近期在野溪温泉拍照。医疗剧疾病，这是他爱看的剧种。台语熟谚考，外婆带大，所以台语特别好，至少对三题。从哪边开始？
那就肌肉要练对，
肌肉要练对，否则练得不平均还蛮丑的。来，
是，
请出题。
台湾约会交友 App 调查发现，台湾女生眼中认为男生最性感的肌肉线条是哪里 ？A. 人鱼线 ，B. 二头肌 ，C. 背肌。
台湾女生哦，
我的答案是二头肌。
B， 请锁定。人鱼线不是厉害吗？这个看起来比较 ，Oh my god， 小腹哇，这个有没有？
对，原本是在想选腹肌，但是好像没有腹肌这个选项。
我觉得男生腹肌，
觉得女生会不会觉得二头肌？
二头肌它很容易，你知道穿短袖或者穿吊咖，这个头肌都看得到啊。现场女生来问啊。认为他答对的举手，
应该是答对，但是二头肌是听说是最烂的肌肉，就他就是好看，他其实就是没什么力量。
嗯，人鱼线举手，两个，所以你们两个背肌啊？嗯，
背肌
是吗？一会
我不喜欢那个都肌肉，所以我就不想选。我应该是 C 啦 ，C。
你不喜欢男生有肌肉啊？那我这种一坨的呢？
可以啊，可爱。
袁子云，你认为是人鱼线吧？嗯，
我觉得啦。
对吧？嗯，有人鱼线，他一定没有肚子嘛，他才有人鱼线。
哪有很多男生的啤酒肚也有人鱼线呢？
真的
吗？真的。
你上次看到的是谁？
河豚线。
可能是我爸爸。没有啦。真的啦。
Junior。
通常不是人鱼线什么公狗腰就啪，
狗公腰了，公狗腰，公狗腰还母狗腰，
我以为是因为
我这人专看公狗腰跟母狗臀呐，还没听过公狗腰的人，
我以为这是叫公狗腰，
狗公腰，
请揭晓。
好紧张。
台湾女生眼中最性感的男生肌肉是，恭喜答对。
这台车真的是二头肌耶。
哎呦，梁湘华有研究哎，
哦，对，
好，其实呢，大部分的女生并没有那么喜欢六块肌哦，这种女生呢，她们喜欢的是二头肌，再来呢是胸肌，另外第三名呢，反而是男生如果有修长的手指也会很迷人，而第四呢，则是看到男生喝水的时候滚动的喉结，会让女孩子觉得非常的性感。
滚动的喉结。
马上调整一下自己的喉结，
下次我都要穿 V 领了。我喝水绝对不正面，喝都是侧面。
拍广告。
来第二题，
那我选蓄胡要小心，
请助理。
奥地利曾有一位胡须长达2公尺的市长，最终却被自己的胡须害死了。请问他的死因是什么呢 ？A. 走路被胡须绊倒 ，B. 睡觉被胡须绕颈窒息 ，C. 游泳因为他的胡须太重而溺毙。
我的答案是 C，
C， 锁定。胡须会太重啊？
水，我不知道，
公尺，
因为这三个答案都。完全无法想象，但是觉得 B 比较不合理。A 的话，他应该久了，应该蛮习惯的吧。走一走，应该
走路被自己的胡须绊倒。
对，但是可能游泳平常
怎么这么荒谬的事情？
因为 B 跟 A 都蛮荒谬的 ，C 好像因为平常可能人他不习惯突然下水，然后太重。
是不是 C？ 请揭晓。哎呦，奥地利这个市长
是被绊倒的，
正确答案是走路被胡须绊倒。好，在奥地利的这个市长呢，真的是很夸张，因为他的胡子啊留得很长，有2公尺。平常呢，他都会把它放在口袋里面，可是那天呢，他就忘记把胡子放在口袋里了，所以他走路走一走呢，他就被他的这个胡子给绊到，他的颈部就折断，然后就当场就死亡了。后来呢，就是大家为了要纪念他的胡子很长这件事情，还把他的胡子留下来保存在博物馆里头，可以供后人瞻仰。
好的，非常可惜，空手而回，但是不是猪头，王进行终极惩罚。这个场面真的很冷静啊，
很感动，
全部人只有你一个拿尘螨机啊，一下很快就过去了啊。好准哦！
好两下，
没有啊，一共，
哎，一共
两，一共两下。
好好
好，太远了啦。
好了，如果在恋爱关系当中，近看远看都要保持着美丽呢，肯定要拥有非常高的智慧。这边就在这里，有你取之不尽的知识，都跟爱有关呐、啊，爱的力量。别忘了，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全民新攻略》。拜拜，谢谢。全民新攻略模范生招募中，加入会员让你有锻炼筹码的机会。在社会走跳，总要有一两个益智题目放口袋里面，聚会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帮手。不要再考虑了，按下订阅的频道，加上小铃铛，全民新攻略，赶快来订阅哦。